请同心祈祷。复活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听得明，亦都领受，亦都能够遵行你宝贵的说话。为到 Kevin， 为到年轻人的主学，所有的参与者，我们都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你复活的好消息亦都在他们生命的里面，让复活的主的盼望成为他们的盼望，亦成为我们的盼望。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们。 Young people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各位大家好，我是何尚允牧师。首先是祝各位复活节快乐。有一个流落荒岛的人，他有一晚深夜，因为实在是非常肚饿了，所以他就在深夜的里面明明睡了都醒了。当他起身的时间，他就点起蜡烛，准备自己存放住、保存住摆在床边碗里面的那些 dates， 那些干枣。他呢就一啖咬下去这个干枣里面，就发觉来不对路，里面有条虫就夹出来。于是呢他本能反应就即刻将那个 dates， 那个干枣就抌了。跟住又拿第二粒一咬，又是这样。第三粒都是这样。通通呢都俾佢本能地就掟开唔要。不过呢掟掟下佢停低落嚟。佢心里面諗，喂，我真係好肚饿喎。咁点算呢？我唔食呢啲嘅干枣，呢啲嘅 date， 真係冇嘢食㗎喇喎。我继续咁样掟法，真係连最后一粒都掟埋㗎喇喎。於是呢佢就做咗一个嘅决定。你知唔知道佢做咗一个咩嘅决定呢？佢嘅决定就係佢吹熄支蜡烛，快速地将所有嘅干枣一口气塞晒入自己嘅口里面，全部食晒。当然食有虫嘅 date 唔一定咧系会致命，不过基督徒相信，如果有一样嘢你系漠视嘅，却系性命攸关。基督徒相信，如果人漠视耶稣基督从死复活的事实，将会带来的是对生命、对死亡、对永恒、对现在是性命攸关的影响。今日全球的基督徒都在庆祝复活节，到底当日目击耶稣复活的信徒是不是真的可信的呢？当我们说耶稣从死复活的时候，我哋系咪喺度要求别人盲目相信一啲冇理据嘅幻想呢？到底有啲乜嘢嘅证据支持耶稣真正从死复活呢？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同埋运动嘅现象，我哋知道2000多年前佢核心嘅人物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冇几耐，这个的运动就从地中海一带出现了，你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扩展。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当日这些的信徒，这些耶稣的跟随者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压力，他们所身处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经济上耶稣的追随者大多数是穷人、寡妇、奴隶，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推广思想或者是宗教运动的财力或者势力。政治上，这班的跟随者不断受住罗马政府或者是当时犹太人当中不同派系的打压残害。文化上，基督的信仰正在一个荒淫的世界当中开始，由君王、上流社会到到平民百姓，罪恶、性的罪恶、恋童、乱伦等等的行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是见怪不怪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土壤当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基督教信仰竟然可以立足，甚至在头那三个世纪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批的人涌向耶稣基督，最合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班信徒所传递的信息和经历的事情不是捏造，而是千真万确，是经得起人的和时间的考验。有些人就尝试解释基督教的兴起，啊，当日那些追随耶稣的人只不过是一班无知的愚民，啊，人讲什么他就信什么咯，啊，如果不是的话，啊，这班人就是一班集体编造一个完美耶稣复活的故事的人，他们统一口径，他们确保真相不为人所知。但是当我们再读回今天刚才 Daniel 和你读的经文，那个记载又是怎样的呢？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一、第二两节，经文怎样说的呢？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再读好吗？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原来玛利亚同埋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一样，佢睇见空咗嘅坟墓，佢即时嘅反应系乜嘢？佢唔系话乱讲话乜嘢死人复活啦。当时佢第一个即时嘅反应系，佢认为耶稣嘅身体一定系俾人偷走，甚至佢都未曾去里面去望，佢就已经跑去西门彼得同埋耶稣所爱嘅门徒，我哋当然相信就系约翰啦，向佢哋禀告，向佢哋汇报，一定系主嘅身体被人挪了去，我唔知去咗放咗喺边度。唔单止系玛利亚，耶稣嘅呢两位门徒彼得、约翰，原来亦都从冇预期过，跟随三年多嘅老师耶稣会从死复活过嚟嘅。当佢哋听到玛利亚话耶稣嘅尸首唔见咗，由第三节到第七节，佢哋嘅反应表现系点样嘅呢？我哋再次去读好唔好啊？彼得同嗰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你要留心这个目击的记录，这个目击证人的记录，耶稣的尸体应该是被细麻布包裹住的。如果我们说这个耶稣的尸体是被人运了走，被人偷走，偷的人为什么要在偷的时间浪费时候，在耶稣的坟墓里面拆开又卷起耶稣身上的细麻布呢？就算要拆都留返搬咗先拆啦。点解要喺嗰个墓穴里面去拆耶稣身上嘅细麻布？同样记载同时间另外一位信徒喺佢嘅马太福音里面形容乜嘢呢？当时原来政府已经系害怕门徒会偷耶稣嘅尸首，制造假新闻假消息。所以佢哋就特别派咗当时巡抚，就摆咗当时嘅兵丁喺坟墓嘅面前，用石头封咗呢一个坟墓，24小时看守。如果有人偷耶稣嘅尸首，请问点样避得过呢一切呢？再进一步，如果耶稣嘅尸首系俾门徒偷走嘅话，作为当局，作为已经预咗你会偷尸嘅嗰啲有关部门，点解冇立时提出反控门徒，跟住话佢哋系偷尸而唔系耶稣复活呢？点解冇呢啲嘅证据即时提出嚟呢？再追问落去，如果当日门徒系要编造耶稣复活嘅假新闻，咁点解唔直接话耶稣复活咪好咯？ 点解要傻到咁样？你有冇谂过将自己曾经不信、曾经怀疑、曾经误会嘅种种挣扎记录，将佢哋摆喺圣经嘅里面呢？记录自己嘅失误，岂唔系好愚蠢、好失威嘅事咩？点解我会咁讲呢？约翰福音二十章去到第八、第九节，经文就话：先到坟墓嘅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嘅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呢度讲紧嘅看见了就信了，你唔好搞错。呢两个门徒睇见耶稣嘅尸首唔喺墓穴嘅当中。佢哋看见了就信了，系信玛利亚嘅说话。话乜嘢啊？耶稣嘅尸首俾人偷咗啊！如果唔系后面嘅经文，喺经文嘅里面就唔需要补充呢一句，约翰就唔需要俾补充呢一句，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嘅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各位退一步问，退一步问。点解信徒要记低当时自己嘅小信呢？除非记录嘅人知道呢一切系事实，而且记录嘅人清楚知道记录事实系自己嘅责任，否则佢哋有乜嘢理由要编造一个对自己有损嘅谎话呢？或者咁讲，佢哋就将呢一切嘅细节都摆开，直接记录耶稣复活啦，哈利路亚，咁咪好咯？点解要咁多余？点解要咁好似更生枝节嚟到去形容呢一切呢？除非呢个系当时嘅实况，除非佢哋知道记录事实系佢哋嘅责任。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谂一谂，好唔好啊？在当时的世界，我们知道在近东的社会里面，是一个男性主导、女性讲说话其实是没有公信力的古代社会。既然你要捏造一个要人信服的故事，你要假扮耶稣复活的这个消息，为什么要在个剧情里面加插首先看见耶稣复活是一班女人呢？点解要编一个咁愚蠢嘅大话？呢个岂唔系画蛇添足、越帮越忙嘅枝节咩？同样，我再讲最合理嘅解释，系除非记录嘅人知道呢啲系事实，亦都清楚知道记录事实系自己嘅责任，否则人系唔会编造一个对自己有损嘅谎话。困惑嘅抹大拉玛利亚弟兄姊妹，同埋。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在这一刻，由本来以为耶稣的尸首被人拎走，到在同耶稣见面的时间，现在他意识到复活的主耶稣就站在他的面前，由不信到相信。他现在相信了。往后我们知道的不单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其余的门徒亦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从不信变为相信。相信耶稣确实是从死复活过来。他们不是捏造事实，他们是目击证人啊，各位。门徒又惧怕被牵连，被当权者捉拿，所以匿在屋里面。到后来甚至连性命都不顾，到处去话俾人听耶稣基督复活嘅好消息，系乜嘢嘅原因啊？有乜嘢嘅原因令到佢哋有一个咁样彻底180度嘅改变啊？我哋今日所读嘅第二段嘅圣经，正系一个咁样嘅记录。使徒行传第十章34-48节讲嘅就系彼得，彼得就系呢一度见证耶稣复活，后来发现坟墓是空的，后来见到复活耶稣的那位彼得。他本来惧怕，他本来圣经说是不明白耶稣复活的信徒之一。但是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他竟然可以在一个叫做哥利流的人面前向他解释耶稣复活的事。谁是哥利流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这样介绍这个人物。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换言之，这个哥利流是一个罗马的长官，就是那些曾经将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同埋嗰啲看守耶稣坟墓前嘅兵丁嘅同事啊，或者係高层高层啊，係同一类人嚟㗎，係当日想耶稣死嘅嗰班人嚟㗎。彼得点样向哥利流介绍耶稣呢？佢话他耶稣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嘅一切事，有我们彼得同埋佢嘅其他嘅门徒们作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所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不单止愿意向一个外人，甚至是其实是对自己曾经有威胁的那班人，这些的罗马的官兵，这些的官长，去传讲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是不是很不寻常啊？如果你讲的那个是一个大话，如果你根本冇见过耶稣从死复活，你系乱噏嘅，你系作古仔嘅，你敢唔敢向当日呢一啲嘅对头，呢一啲要害你嘅、要捉你嘅人去讲耶稣复活嘅故事呢？日后呢一班嘅信徒甚至被捉拿，甚至面对严刑嘅拷问，我哋知道初代嘅教会嘅信徒系丝毫不摇动，至死忠心。有乜嘢人系连死都唔怕，都要向人传讲耶稣嘅呢？无知嘅人会唔会系咁样嘅呢？又或者嗰啲只系想一时出风头嘅人会唔会咁样呢？有边个你问下自己，有边个会为自己编造出嚟嘅大话去压上你自己嘅性命呢？冇人会愿意咁做嘅，佢知道自己嗰个唔系真嘅。而且我呢度讲紧嘅唔系两三个嘅信徒啊，喺耶稣死后嘅300多年里边，大批大批嘅基督徒为此而殉道。点解呢？我再讲，除非佢哋所讲所作嘅见证都系事实，耶稣真系从死复活，否则仲有乜嘢嘅理由可能去解释呢一切嘅改变呢？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冇复活，试问点样可以合理地解释呢一班由不信到相信、由恐惧到勇敢嘅人佢哋嘅巨大改变呢？并且之后基督信仰所出现嗰种爆炸性嘅扩展呢？我哋解释唔到，除非耶稣嘅复活系事实。而当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是事实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将会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不单止对2000年前的人有关系，亦都对今日的你和我这个的人生有最重要的关系，对生、死、永恒、现在人所问的终极的问题，都会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先讲生，人生，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怎样看自己的生命。不信的人以为我们的信仰，以为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个可以是挨住过生活的拐杖，是人阵痛的吗啡。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才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这些迷信的道理。不过目击证人使徒彼得以他的角度却不是这样。彼得前书正是使徒彼得后来所写给教会的书信。他在第1章21节怎样讲呢？我们一起读。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因为耶稣复活，因为彼得见证过这个复活的耶稣，所以他充满盼望和信心，他有生存的勇气，他不再为到自己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而灰心失意，他不再自怨自艾，而是积极努力去过土主喜悦的生活，忠心为耶稣做见证，直至死亡。这样彻底的改变，不信耶稣复活的人没办法解释到的。有什么可能之前是一个灰心失意到绝望的人，变成一个刚强勇敢到处传道的信徒呢？又或者当你今日读到因为战祸而遭遇到糟蹋的女基督徒，她竟然有能力去饶恕那些施暴者，又或者多次入狱的吸毒者在信主之后竟然成为杰出青年，这些的故事同样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没办法解释得到的。当我们知道耶稣真是从死复活，是复活主的能力改变了一切，是复活主的能力改变了这班人，差遣这班人成为世上的祝福。除此之外，耶稣的复活亦都带来人对死亡和永恒不一样的答案。耶稣曾经同他的门徒话，话乜嘢呢？约翰福音11:25，我哋一起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句话嚟讲，随住耶稣已经首先从死复活，耶稣呢一度所讲嘅应许就成为你对我、你同我绝对可信嘅一个嘅诺言。乜嘢诺言？信主嘅人，你唔需要害怕死亡，因为我哋有一个胜过死亡又复活嘅神。肉身嘅死亡绝对唔系生命嘅终结，因为我哋可以睇见耶稣系咁样，我哋亦都系咁样。不过耶稣呢段说话未曾讲完，25咁讲，26佢继续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各位，你信这话吗？我们不单止不再怕死，不再怕死，我们所有活着的时候曾经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和我，因为耶稣的复活，必定会得着在他那里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耶稣的承诺，这个是复活耶稣对你对我的承诺，他所有的都是你的了。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得着耶稣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空谈，而是确定的。相比一个短暂的人生，我知道，我今天知道，我会与耶稣同在，一路到几时啊？到永远。这个是好得无比的祝福，我已经做了这个选择，在座的弟兄姊妹亦都已经做了这个选择。你呢？你呢？你做了这个的选择没？上帝永恒的祝福你接受了没呢？你有没有这个的把握呢？最后，耶稣从死复活不单止改变将来，而是直接影响着你和我今日每一日怎样去过生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就有这个复活的盼望。耶稣不是一个已经死了曾经活过的好老师，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确是上帝，他的确是神，是上帝的儿子，是他所讲的，不是空话。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因为耶稣的复活，因为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就重新看回他究竟承诺过我们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就回去在约翰福音里面看看他究竟承诺过信他的人什么东西呢？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从死复活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什么？胜了世界。 在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讲的，也都会互相的传递基督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不是空话，这个是那位真正从死复活上帝儿子向你向我作出的承诺。不单止这两样，约翰福音14章28节，耶稣答应你些什么？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六章四十七、四十八节，他继续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一起读，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好的老师一厢情愿的梦话，这个是从死复活的上帝儿子向你和我作出的承诺。有什么比这个更加肯定呢？到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十五章九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弟兄姊妹，不是空话，这个是从死复活的耶稣上帝的儿子向你和我作出的承诺。最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赐平安的神，这个从死复活的上帝儿子，今日不单止盼望我们在礼堂的当中一同庆祝他的从死复活，他要差遣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不同的群体，去到不同的人当中宣告，我已经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已经是我们复活的盼望，也都盼望其他人有同样的祝福。各位，这个不是空话，这位真正从死复活的上帝儿子，是他向我们作出这个的承诺。一息间，我们会为到郭天佑 Teddy、郭天乐 Evan 施行洗礼，在复活日欢迎新的成员加入上帝的家，是你可以说是没有东西比这个的喜乐更加大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将要一生跟随的，正是我们头先所宣告的那位从死复活的主耶稣。他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和救主，正如作为信徒的你和我一样。各位，还有些什么东比人生得着这位复活的主他所赐的盼望更大的祝福呢？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两千多年前你从坟墓里面出来，你表明你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上帝。因为你的复活，我们知道你不是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爱我们的好老师，原来你真是你所讲天父差派来的独生爱子。你从死复活让我们肯定你是哪一个，当我们认清你是哪一个的时间，我们就再一次感受到你对我们应许每一句说话的宝贵和真实。主啊，今天我们相信靠你的人，我们得着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的人生，我们面对死亡，我们怎样看永恒，我们怎样看现在，有彻底不同的改变。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有你，我们每一个能够不再惧怕，因为有你，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我们知道你一直同我们一起， 并且在前面的日子里面，你继续带领我们，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将来，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主，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祈祷，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